美国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说，美国无法在一个预见的将来实现群体免疫。那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攻略？另外，病毒变异给全球带来重大威胁，印度疫情刷新了我们对新冠的哪些认知？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宣布，新冠疫苗的接种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在美国独立纪念日之前，要让70%的美国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不过最近几个星期来，接种疫苗的人数大幅度下降。美国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说，美国无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群体免疫。同时，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医生指出，考虑到新冠病毒的变异多端，即使70%的人拥有了抗体，也不等于就能实现群体免疫。那群体免疫是打败新冠的唯一办法吗？美国接下来要采取哪些防疫攻略？民众要如何来适应新常态？今天我们邀请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何迈副教授来分析和讨论。何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那《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美国无法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群体免疫。那这个群体免疫遥遥无期，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群体免疫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说在一个群体里，如果超过一定百分比的人对某个致病的这个病原啊有了这个免疫性呢，那这样子呢就能阻断这个病原在这个群体内的传播啊，保护这个易感人群。那这样子说起来呢，这个群体免疫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这个成分，一个是百分比，一个是这个免疫力哈。那这个百分比呢，就是对根据对于新冠病毒的一些计算啊，那就是说得出一个，就是说不同的这个计算呢，他们得出过不同的百分比。比如说要达到群体免疫呢，是觉得呢这个人群里面要有60%啊到80%嘛，这么一个范围。话你有的 study 呢，就是说研究呢，就是提出是70%到90%，但是呢这个70%呢都像是一个门槛啊，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门槛。那谈到这个免疫力呢，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就是我们简单讲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就基本的免疫，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人，我们都有一种基本的免疫力。但这种免疫力呢，就是说它呢就是比较针对性不强，那个效果呢也不威力也就不够大。那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特异性的，就针对这种病毒，针对这种病原哈，比较特异性的这种免疫力啊，那这种免疫力呢，就是说比较强，效果比较好，而且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长。那这样的免疫力，特异性的免疫力怎么获得呢？那一般来说呢，大家可能也知道了，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说你得了病以后呢，感染之后呢，你就获得了一种对于这种病毒的抗体取得了这种免疫力。那另一种情况呢，就是通过打疫苗。那打疫苗是什么意思呢？打疫苗其实呢就是说训练人体啊这个免疫系统产生对这种特定病原的这么一种免疫力。那其实就是说你训练它什么你给它什么，它就产生针对这个疫苗里的成分一种特异性的这种免疫力。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明白了，刚才您谈到了好几点，包括病毒的这个变异。如果病毒这个变异了以后呢，那这个你原来通过这个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啊，你这个病毒变了以后，那这个免疫力是不是有可能会受影响呢？那答案显然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呢，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病毒的变异株变异毒株等等，这些确实是对免疫力会产生影响。那这样子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式上去，那可能人们还得重新计算，需要就是说 更多的人来获得这个免疫力，才能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门槛。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这个群体免疫我们刚刚谈的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说你是这样的一个相对静止的一个人群。但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啊，国际化，同时呢各地的这种交流也都非常的频繁，这是一个。所以呢你这个免疫能不能保持你这个群体的相对稳定这么一个免疫力呢？就是你如果达到了群体免疫，但是你周围的地区他们那个就是说有免疫力的人如果百分比呢不够高，他们肯定也会影响你这个地区。然后呢我们还得再想想这个美国这个情况。美国人口里面差不多 20% 以上呢是儿童，他们现在也是不打疫苗的。那这些人不打疫苗是不打疫苗，但是他们也会感染，也会就是说传播病毒。所以呢这个对这个美国这个达到群体免疫这个人群的百分比呢是有肯定是有影响的。另外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有相当多数的人他们不想打这个疫苗，那这一部分人呢是占这个打疫苗这个人口的25%左右。所以你加起来一看，那这个美国这个人群里面已经有40%的人没有打疫苗，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想达到70%这个群体免疫这个目标这个门槛是有一点困难。
那根据这个冠病毒的这种特质啊，它变异多端啊，有没有一个数字说是可以实现群体免疫的？
那这样情况，那我们就说还是得把这个群体免疫作为一个目标去争取。那争取什么怎么样呢？那就说第一个，你要劝那25%的人，他们不太想打疫苗的人呢，去打疫苗，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呢，那现在呢很多药厂啊他们也在想这个，就是说是否这个儿童也应该打这个疫苗，如果群体免疫打不到，那这个怎么办？第一个我们只能就往这个目标去迈进。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在治疗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就说降低这个死亡率，降低这个重症率，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这个那个治疗手段的话。但如果这个病毒不会杀死那么多人，不会把那么多人就是说送进医院哈，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达到群体免疫这个门槛啊也可以往下移，那还是比较容易能够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门槛。所以呢我刚才的建议就是说，预防和治疗呢我们都得就是都得上。
现在有很多州因为这个打疫苗的人数上升了以后，它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等会儿可能会继续聊到这部分。那可见这个疫苗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礼拜，美国总统拜登他定下了这个施打疫苗的下一个目标，也就是在7月4日之前要给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打上第一剂疫苗。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As we turn to this new phase, we're also setting a new goal. Two months from today, famili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going to celebrate the 4th of July.
那拜登总统在5月4日说，两个月后的今天，全美国家庭将庆祝独立纪念日。我们在7月4日之前的目标就是有70%的成年美国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以及1.6亿美国人完全接种。那何曼医生，这个疫苗要达到这样的一个里程碑，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吗？
那我第一个就讲，刚才疫苗呢能够减少这个感染后疾病的这种重症率啊、疾病率啊、死亡率，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效果啊，对于这个群体的保护的效果。第二个呢，也可以看出这样子，就是说美国未达到这一点呢，这个社区的组织能力啊，这个生产能力、疫苗的这种设计啊，各个方面，这个医疗保健呢，大家也都达到了一个就是说相当的高度哈，这个还是比较在全世界还是比较值得骄傲的。同时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疫苗对于人群的保护作用，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里程碑。
现在几天来有报道说全美国的这个感染率和住院人数大大的下降，在这个威斯康星州和维吉尼亚州前几天是零感染率，所以 这是非常欣喜的消息。那自从四月中这个强生疫苗暂停使用以后啊，接种的人群就大大的下降了。那其中呢，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免疫能力很强，不会受感染。您认为这种想法是不是有危险？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我们可以参照历史啊，历史上那个西班牙流感的时候呢，这个第一波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感染这个年老的病人和这个年轻的儿童，但第一波呢还相对来说比较轻，那第二波是比较致命的，就是杀死了非常多的人。这第二波呢，其实当时主要感染就是这个年轻人，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年轻人呢也要非常注意哈，不要认为自己好像就是说这一到目前为止这个新冠的疫情好像主要是。这个牺牲者呢，主要是在这个比较年老的有基础病的这些人群身上。其实呢，这个疫情它是会变化的，而且立岗人群、危险人群、高危人群也都会变化，所以也有可能像就像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他们年轻人也可能成为比较危险的这么一个人群，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还是要注意对自己的保护。
嗯，随着这个大部分的。和老年人接种疫苗有了这个保护力以后，这病毒很可能转向那些就是没有免疫力的人群，那就可能是儿童啊和年轻人了。那这个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很可能呢就会马上批准辉瑞给12到15岁的青少年来注射，您认为这个意义有多大？
这个我们刚才是提到了，就是说当时呢，这个确实是需要就是比较详尽的这个临床实验来论证哈。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儿童医院工作，就是说其实呢，医学界已经注意到，就是说在儿童这个人群中间，虽然绝大多数哈感染之后呢，症状第一，要么没症状，然后呢就康复的也非常快哈，但是这里面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儿童啊，他们会出现一种多系统的一种就是说超级的炎症反应这样的一个综合征，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有几千例这样的儿童，就是高烧不退，就是说高烧不退啊，有那甚至呢有几十例的死亡，所以呢，儿童呢，就那我们医院呢也参与了这么一个全国的一个临床试验来研究这种情况，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儿童啊，我们还是要就是说还是要小心，所以呢。这个打疫苗这个建议呢，我是觉得呢也还可以，确实就是说我们得去想这个人群，但是呢怎么做呢，我是觉得还是要进行多方的比较就细致的一个考虑，因为儿童呢跟那个成人呢也不同，他呢的免疫力跟成年人呢也不同，所以呢这个是需要一个比较就是说详尽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方案呢。来好好的这个实验一下这个可行性，
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缺乏疫苗，这个接种率非常低，比如说印度，它完全接种的人口只有2%，那南非接种人口只有0.5%，还有中国不到20%，那世界各国这个接种疫苗进展不均匀，会给美国和其他的接种疫苗。比较进步先进的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对呀、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群体免疫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群体啊，我们的社区啊，不是静止的哈，我们有这种跟各地的交流，也有这种国际化的交流。那这样子就是说，接种疫苗少的，然后这个免疫力低的，那这种它确实有可能。获得这个病毒的感染，然后呢把它带到其他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一点呢到现在我们呢还确实得除了这个治疗啊打疫苗啊其他的一些措施呢我们还暂时不能放松。但是呢我这次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整个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发现呢一个大数据啊一个模型啊还是起到了相当多的一个有益的这种辅助作用啊，我是觉得这是挺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决策如何的就是做下一步，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疫情的攻略。
非常感谢您何教授。 那非常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何迈副教授做的分析和讨论，来宾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印度的这个疫情刷新了我们对病毒的哪些认知，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全球监测十几种变异新冠病毒，除了英国、南非和巴西变体之外，还有最近发现的印度多重变异病毒。那这些变异病毒给全球健康带来了重大的潜在威胁。那黑名单上的变异病毒有哪些值得全球高度警惕？变异病毒的危险性和逃避免疫的能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印度疫情又刷新了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哪些认知？今天我们邀请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分子病理部主任和美国微生物学院院士赵玉琪博士来分析和解答。赵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啊，叶凡你好，非常高兴我们能在一起做节目。
那美国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把在全球监测的这个病毒变体啊分为哪些分类？
哦，你说的就是今年的3月18号，就是两个月以前，这是美国 CDC 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是说为了追踪现在新冠病毒这个变体的这个趋势，他们分了三大类。一类呢就叫所谓叫值得关注的变体啊，这个叫 variant of interest。 那么第二类呢叫值得警惕的变体啊，叫这个 variant of concern。 那么第三类就是最高级的叫高危险变体啊， variant of high consequences 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三类的区别。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值得关注的变体，实际上那个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在印度现在流传的这个病毒的变体，它现在在 WHO 它就把它列为作为一个是值得关注的变体。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还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它的现在的变体跟我们过去新冠病毒有很大的差别，或者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这是一类。那么现在呢 WHO 现在在关注大概有三个这种变体，刚才说了印度是一个，还有纽约的，还有一个巴西的一个变体。第二类呢就是值得警惕的变体，那么这个词儿就是警惕，那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些科学证据，那么这些变体呢由于它的突变会可能导致了就是感染率增加呀，或者我们现在打疫苗了对这个疫苗的这个效果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像这些就是说大家值得注意的。那么现在 WHO现在在盯着这五种这种变体，那么其中包括咱们前面说过的英国的呀，啊，还有巴西的呀，南非的呀，啊，那么现在还有加利福尼亚的有两个，那么最后一个就刚才说了是这个高危变体，那么那就说了这个就麻烦了，那么真的有了这种变体出来，很可能我们现在打了疫苗，可能效果也就不行了，可能这个致死率可能会增加了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要强调的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这种变体，所以那么但是就有这三类。
现在我们最让大家就是值得警惕的就是第二类值得警惕的病毒。那为什么这个分类里面的变体值得大家警惕呢？他们的危险在哪里？
对，就像我刚才说他这个所谓叫值得警惕的变体，是因为在从科学上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也好或者在公司里他都有科学的证据就证明啊。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那个英国的那个叫个 1.117 这个变体，那么我们知道他在他那个刺突那个蛋白上那个不是要直接影响感染人体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蛋白，它里边有突变，那么它这个突变呢会导致就是说这个病毒进到我们人体以后它感染的这个速率或者感染的效果可能比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发现的这个病毒要高一些。那么当然在这个科学文献你会发现有人做来测，就是我们人已经产生抗体的，自然产生抗体的，包括我们打了疫苗了 那么大家都关心的就是说，那么这些你已经感染过了，或者是已经打了疫苗，他对这些值得警惕的变体到底有什么？那么现在就是说，之所以警惕，就是说通过科学的证据说，很可能它可能会有稍微的影响，但是究竟影响到多大的程度，我们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所以它是值得警惕的变体。
那根据这个新冠病毒的特质啊，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值得关注也好，值得警惕的变异体也好，他们还会继续的这个变异下去。那有些科学家就担心说，随着病毒不断的变异，可能会出现这个 ADE 的效应。那什么是 ADE 的效应？这个效应的危险性在哪里
？OK。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那么但是第一呢，我要强调的是说，就说只要新冠病毒存在一天，这个变异是必然的啊。那么我这个疫情拖得越长，变异就会越多啊。这就是说，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当然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那么刚才你问的这个 ADE， 就是说中文的，就是说我们叫抗体依赖的增强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举一个例子，2016年在南美巴西，他们那个大家还记得那个寨卡病毒起来以后，不是一下感染了那个上百万人，那么后来就大家开始研发疫苗来控制这个寨卡病毒。但是呢，突然发现，就是说在南美的很多人群当中，因为南美它是那个寨卡病毒是通过蚊子来传播的，那么在南美呢，有很多就是这一种病毒叫 flavivirus， 它是一个很多种不同病毒，那么就包括大家都可能知道的这个叫个登革热病毒和那个 West Nile 叫西尼罗河病毒。那么这个呢，他们在南美已经流传很多了，很多人都已经感染，他们人身上呢感染后会产生抗体，那么他就会，如果下次再感染，所以一般人得不了病，或不会再被感染。但是呢，这个寨卡病毒跟那个登革热病毒和那个 West Nile virus 它都很接近，然后结果现在发现，如果是这个人要是注射这个新的寨卡病毒疫苗，或者感染了寨卡病毒，把那个人的病这个症状病症相反比一般没有感染过这个的要强得多。那么这就刚才所谓你说这个 ADE， 就是这个抗体依赖的增强作用。那么再简单的说的，就好像说我们人体产生了抗体，本来是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一种保护系统，你这个病毒来了，下次你那个登革热一来，我认识你了，我就把你杀死了。那么你这个 West Nile 来了，我认识你杀死，那结果寨卡来了，哎，他看那个面目挺像，但是又不确认，那么这时候他来打他的时候，相反就是更糟糕，把加重了病的症状。所以呢，在科学界呢，大家就现在就会担心，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现象？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每年都要感冒，叫感冒病毒。大家都知道感冒病毒至少其中有好几种，两种那它跟这个新冠病毒它是亲戚，就像我刚才说，但你从面形态上看它非常接近。那么你得过感冒病毒以后，你身体也会产生抗体，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跟南美这个寨卡病毒这个一样。那么现在大家担心呢，我们现在打这个疫苗是本来是为了防止这个新冠病毒，那么会不会激发我们人体就是对这个感冒病毒的这个反应，或者你突然感染了，如果你过去感染了感冒病毒，有了抗体，会不会把这个症状搞得更糟糕？那么但是呢，我这个我借用这个节目，我就想大家强调一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就是说这个 ADE 在新冠病毒上出现，所以大家至少目前不用担心。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印度的疫情。印度在今年的1月份，他就宣称自己的疫情控制的非常的有成效，可是在不到差不多一个半月之后啊，这个第二波的疫情就来势非常的凶猛。那首先，这是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疫情反扑？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通常啊，以前科学家告诫大家说，呼吸道疾病新冠肺炎是在秋冬是高发季节， 那在夏季气温升高以后呢，会有缓和的趋势。那为什么这个印度的疫情在夏天如此的凶猛？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大家我相信也都会很关心，特别在一个这个新冠病毒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希望当时不是说嘛，有一其中一种说法就是等到天热起来了，那么这个病毒自己就会消失了。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你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个呢就是考虑这个就是讲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它有两种传播方式，一种是空气传播，一种是介质传播。那么空气传播呢，就是咱们说感染了，通过呼吸道就传给另外一个人。那么介质传播的话，那么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感染的人手上带着病毒，你开门把这个病毒留在这个门把上了，或者开电梯留在那个电梯的那个按钮上了。那么这种病毒呢，就是说这个病毒第一，我们知道它对温度呢的确敏感，就是说温度高的时候，它死得快，它也比较那如果越低温呢，它存活的时间越长，那么这的确是有这回事。所以前边的想法呢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那么这是从病毒的角度上来说。那么的另外一个，那么现在说了，你要从人的角度，就是我们这个宿主的角度上说的话，那么现在天气好了，天气暖和了，那么和冬天相比，那么人的行为会有什么变化呢？大家都出门了，对不对？你像在印度这么人群高密度的国家，那么一旦人都开始出来，那么那个病毒一感染，那么当然它的感染速率就要高得多。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要提到这个温度的问题，我们人体的体温都是一样，对不对？大概基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就是说，这个病毒一旦进到我们人体，那么它就与你在冬天和夏天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印度现在之所以大爆发，在某种程度上说呢，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它现在人体之间通过空气传播，那么这个事儿就跟刚才那个天气的话，天气就变成了一个很微弱的一个因素。
嗯，所以这个人的这些行为是传播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非常大的因素，所以这个防疫戴口罩啊，这个保持社交距离还是非常必须的。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之前科学家警告说是通过物体的表面或者是接触会传播，那现在呢这个可能是呼吸这个传播更加大，
重要，对，
对，更加重要。那我们在防疫方面的这个措施要不要改变啊？
不要改变。所以呢我就想，这就是今天就是其中我想强调一件事儿，就是说无论将来疫情的发展的方向是怎么样，有多少变体，大家只要记住一件事，只要新冠病毒没有消除的一天，大家还是要继续警惕，还是要戴口罩，还是要常洗手，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赶紧打疫苗，这三个情况就是一定要保持下去，直到我们彻底消灭新冠病毒为止。
那这个新冠病毒啊，它不仅存在于呼吸道中，还存在肠道、肾脏、心脏、大脑还有这个男性生殖系统。那科学家对这个病毒对人体攻击的方式近来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非常好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根据我们对这个新冠病毒的了解，它感染我们的方法方式没有改变，它还是通过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通过肺脏、表皮细胞，还是通过那个刺突病毒跟我们的 ACE2 这个受体结合。那么但是呢，它侵占了，现在已经大，因为现在是一个疫情，全世界这么多人感染，它已经完全侵略到我们体内。那侵入了体内，这个侵略者在我们身体上很多情况待下来，我免疫功能不强，那么它就要进攻到我们其他的地方，就像你刚才说了，进入肠道了，心脏了，甚至生殖器官了，这都是那个。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当然我们学到了新的东西，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发现了很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从基本上来说，病毒的这个特性没有改变。
那现在这个印度病毒的变体非常扩散的非常快，已经到了全球大约20个国家，那全球要怎么样来防疫呢？
还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信息，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只要新冠病毒没有消除的一天，不管它有多少变体， 第一，出门戴口罩；第二，常洗手；第三，没打疫苗赶紧打疫苗。另外就是说，这个还是说保持距离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嗯，好，非常感谢赵博士。那非常
谢谢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分子病理部主任赵玉琪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